年长这件事情，它其实有的时候会是一个，不是一个限制，会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嗯、那我现在反问，好，反问硬浩，就是如果硬浩我们没有在喝酒当中聊了那么多，硬浩、你觉得当时国一你看到的老罗，你觉得老罗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我记得当时你讲，你一直在强调你是一个很算很早熟的孩子
哦，对，
有些想法都比同样年纪还要早熟这样。
是，
那时候就是我想到我们班。有一位成绩很优秀的学生，
是，
因为他感觉就是下课也都在念书或者什么的，
是，
其实觉得是不是他的生活也过得很拘谨或是怎么样？
嗯哼，
对，那时候映照可能就是以前就觉得老师，然后就是台大
老师都长那个样子
吗，对对对，是不是小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老师也是人啊，
是啊，
对，其实绝对是有一些人性，那会对于
你刚才说什么有一些人性，
人就是人性的表现，就是你痛苦的时候会想要逃避或者什么这些。
刚刚映照其实想讲的是不是老师都没人性？
差点讲出口，等下录到一半，老罗开始拿扫把打我。
让我想到就是把古典音乐年轻化嘛。
嗯、
那从这个话题我想到好多东西可以问硬浩的，就是在我小时候，那时候闽南语歌是比较被大家视为能登大雅之堂。
嗯，
可是你看现在的年轻人，现在很多的饶舌啦，很多他是用闽南语来唱的，甚至会夹杂一些脏话好了。可是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他其实有些音乐连我都会觉得他很具有很大的振奋力量。他好像可以把年轻人从什么东西当中解救出来。我觉得流行音乐有的时候会有一种功能，就是你在跟着流行音乐在那里摇头晃脑的时候，它其实是一种某种适度的解放。那我很好奇，硬浩，像你这样的音乐素养长大的小孩，你听流行音乐吗？
当然会听啊，对。
举个例吧。
嗯，我滚石唱片的。
哈，
对，这个可能比较没有那么流行吧。
硬浩，滚石是我那个年代的。
对，老罗，我们的心智年龄差不多啊。
我好像比较低一点。
我很喜欢听一些迷因音乐啦，因为他们通常都会配合画面，所以就是你听到那音乐的时候，你就会想象说，就是可能什么有猫咪或是什么一些很有趣的东西。对，那这些东西像音乐上其实也是很多。举例来说啊，像老罗你刚才讲的，就是说。难登大雅之堂这件事情，
是，
对不对？那个像以就是浪漫主义时期，其实当时期的音乐就是、其实就是标题音乐，或是我们讲的就是舒曼这一派，
是
其实他们是一些结合文学作品的一些音乐，其实对现在的人听起来都觉得是蛮深的。
是，
那可是当时其实也出现一个反动，就是民族音乐，
嗯，
像肖邦的波兰舞曲，
嗯，
或是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这些
是
就是采样自民间的一些
音乐
歌谣，对不对？
嗯嗯嗯，
就是有人当然是觉得它是不是那么精致的音乐，
嗯、
就是它不符合古典音乐的那种，就是那种。气质
是，
那可是它其实也是一个音乐的表现。那近期一点就是像那个可能吉普赛音乐，
嗯，
有人也觉得吉普赛音乐并不能代表就是奥地利这个地方。
哦、okay ，
那可是像有一些，可是有些音乐家就是觉得那个其实就是他们当那个在地的，
嗯，
属于的音乐。那、
嗯、
其实分析上有一些莫扎特的一些素材也是会用这些东西的。
嗯、
那你生活环境有什么声音，
是
就会变成音乐家 的一些可能他的一些素材、啊、
所以那我这样揣想一下，我问一下硬浩，所以对你来讲、音乐或者是美术或戏剧等等等等等等，它其实只要是有娱乐成分或是个人作者他一种内心的，应该说他把他的想法化为音符或化为镜头或化为什么，它其实没有什么差别性，对不对？重点是在于接受的人他得到什么讯息比较重要，对不对？
对，就像老罗你刚才讲的，就是年轻化，
年轻化，
你不断就是在强调年轻跟你们这一辈，那其实 就是想问老龙，你自己不是也是一个年轻人吗？你的心灵上也是十分的年轻啊。
哦，对对对对，
音乐也是一样的啊。
那我就可以分享一下，对我记得被你们笑过，就是因为我很欣赏这位艺人。我欣赏他，我会去听他的演唱会，真的是因为我非常欣赏他的努力才去听的。
嗯，
对，在这之前我完全不听他的音乐，可是到了某一个阶段的时候，我会觉得哇，怎么会有一个人这么努力，这么的要把音乐做到一个极致，要融入一些主题。于是后来我就去听他的演唱会。
嗯，
那这个非常在台湾已经非常有地位的叫蔡依林。
哦
，OK。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在课堂上跟同学分享说，哎，我去听了蔡依林演唱会，你知道很妙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很妙。有家长联络本第二天写说，老师听说你去听蔡依林演唱会，真的吗？他们觉得怎么可能？
那可能比较适合听蔡琴。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们嘴巴很坏，我记得我被你们问过，你们还问我说，老罗，蔡依林演唱会有分老人摇滚区吗？
在轮椅上开的。
我现在懂了，我懂了。所以对于我们刚才从书本到音乐这样一路聊下来，我觉得我从硬浩这边得到一个启发，我觉得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其实那个界限是被我们这些人，我觉得我好像有一点这种界限，就是我们把它定义出这样类型的文学，这样类型的音乐，这样类型的戏剧等等。但其实我们忘了一点，这些东西的存在都是其他，其实就是一种很简单的，就是给听的人，给看的人，他一种怎么说？你接着说。
可能是观众可以透过这些有自己内心的一些映照吧。
对对对，
我觉得可以是这样子说，
或从中得到一种快乐的舒缓，是不是这样？可以解释。
所谓的正能量。
哦，我觉得我今天我从学生身上得到启发，这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真的很好奇，英浩刚刚一直说，一直提到滚石，这太笼统了吧？因为滚石毕竟在台湾的音乐界，它就是一个经典的一个 mark， 它出了太多的有名的音乐家。
嗯，
但是我想要知道一下，我觉得非常好奇，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聊过这个话题。
嗯，
在流行界当中，我很想知道硬浩，你大多我不要又听到什么滚石，等下飞碟也出来了。
对对，
就是哪一个音乐，哪一个流行音乐家，其实你是有比较大比例去听的。对。
嗯，
你会买 CD 吗？现在
我有冲动想要买，可是我的钱包阻止我。
我会这样问的原因是因为我到现在还是会买 CD 的人，那所以想要问一下硬浩，就是你会听主要听哪一个人？我很好奇，
因为我最多听的是张宇的
张宇，
对，苦情王子。
张宇不是我的年代吗？
是你的年代，对对对，我说我们年龄相近。
所以其实蔡琴演唱会你也在现场，对不对？只是你不想让我看到而已。
会常听是因为就是之前在看一个是一个八点档哦，忘记叫什么了。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留下蛮好的印象，因为那个八点档里面就是刻画他的人格特质，我蛮喜欢的。
是。
那因为这样的而认识他的歌，然后多听了就会有一些想象。这样。
OK。
对，那还有听比较多的就是伍佰吧。
也是我的年代啊。
我并不觉得伍佰是你的年代啊，因为伍佰前一阵子有开就是卖音乐会演唱会的票，我第一时间跟我朋友去抢，还抢不到，就是他是几乎是出来之后马上就已经卖光这样。然后我们后来买到黄牛票是3000多块的。对不对？那当然现在疫情就好像是延期了这样。那我不觉得伍佰的东西是
我的年代。
对，你听他第一遍的那个专辑，其实很多素材是现在的就是音乐制作人很喜欢用的一些元素。
很特别，就是我回应硬浩这话，就是我最喜欢伍佰的作品反而是他的闽南语专辑。我觉得他闽南语专辑做得很赞。
对，
就是以他的音乐素材跟文字来讲，我觉得他是非常炫的。
很多人对他的个人形象来讲，可能是觉得就是那个是
就是穿蓝白拖的硬号啊。
可惜我歌没有唱得那么好听。
你可以等一下来秀一段声乐。那我想要做个小总结，就是 从刚刚我们一路聊的书本啦，我会翻书啦，然后硬浩会滑滑鼠这样子，然后到硬浩一路以来的音乐素养，到刚刚我们提到的滚石啦，提到的张宇啦，提到的
500
哈、嗯。那我想要请硬浩做一个小总结，就是你想要告诉我老罗这个年纪人来，你想要跟我说，以你们现在年轻人的角度，书本跟不断在改变的音乐模式。嗯，你觉得对于你来讲，它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还是它只是就是一个玩乐的媒介？你觉得你想不想跟我这个年纪的人说一些话？
是是，我觉得可能对于可能你们算是我们的长辈来说，
是吗？怎么这时候被长辈
年纪啦，对、okay. 而且或是以前就是老师的这些身份、
啊、是
对对对、嗯、那可能会觉得就是说这些音乐啊或者这些是你们就是不是你们的本分，你们的本分就是应该是
把书读
好念书，对不 对、哦、然后考建中考台大这样子，那这部分其实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符合 这一套价值模式嘛，
是，
那我们会有一些逃避或是一些对你们来说是逃避啦，可是对我们来说可能
另外一种出口吗？
对、嗯、那你有这些东西可能会造成就是你的就是情绪上会有就是比较有弹性，
是，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们应该要负的加在我们身上的这些念书的责任或是做人、
oh, okay.
或是什么之类的会有比较好的影响这样，
是，
那当然你们很喜欢讲的就是想当年说我们怎样怎样怎样，我们联考考几科考多少什么多难什么的，那可是你们当时也一定也是有相对应的就是缺口是让你们可以就是抒发心情的吧，我不相信当时你们那个时代人家这样跟你讲的时候你就真的乖乖来听他的话，就是啊那我每天就念书念十二个小时然后念完就去睡觉这样子，
你知道我现在内心充满惶恐
学生开始批斗老师，
我现在在想说因为我在教你的时候有常常提说想当年吗
没有，当然我这个是讲的是就是可能长一辈的人都会跟年轻世代讲这些话。
OK，
对对对，
那既然硬浩自己开这个话题，那我就不客气喽。好、嗯，就是以我们，尤其是老师，你知道老师通常古板性质比较强，是真的，
嗯，
是真的。
嗯，
那老师眼中的小孩模式大概就那几类。
嗯，
那硬浩是哪一类自己心里清楚哈。就是。假设如果以当时的状态在我眼中看到了硬浩，虽然我只教了硬浩一年其实蛮可惜的，因为后来我就去追梦去了，逐梦去了，对对对对，
但是你煮你的意大利面，
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对于我来讲，如果我们用当年国一的时候我身为硬浩的导师，我绝对会认为这小孩啊，哎，前三志愿上不了这小孩以后怎么办啊、嗯、人家都在坐办公室的时候然后他在外面爬树吗这样吧，所以对于我来讲，今天真的很高兴邀到硬浩，我觉得我们的对谈当中可以打破我自己的一个迷思，就是年长这件事情它其实有的时候会是一个限制，会是一个很大的限制、嗯、那我现在反问硬浩，就是如果硬浩我们没有在喝酒当中聊了那么多硬浩、
嗯、
你觉得当时国一你看到了老罗，你觉得老罗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小孩？
我记得当时你一直在强调你是一个很早熟的孩子、
哦、对对对对 对，
有些想法都比同样年纪还要早熟这样，
是是是，
那时候就是我想到我们班有一位成绩很好很优秀的学生，
是，
因为他感觉就是下课也都在念书或者什么的，
是，
其实觉得是不是他的生活也过得很拘谨或是怎么样、
uh-huh.
对，那时候映照可能就是以前就觉得老师然后就是台大
老师都长那个样子
吗？对对对，是不是小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老师也是人啊，
是啊，
对对对，其实绝对是有一些人性，那会对于
你刚才说什么有一些人性，
就是人性的表现，就是你痛苦的时候会想要逃避或是什么这些，
刚刚映照其实想讲的是不是老师都没人性
差点讲出口等一下录到一半老罗开始拿扫把打我
我有曾经这样想过，就是我跟我自己周遭的朋友不管年轻的或是同年龄的，他们都会跟我说，哎、欸，其实 老罗你不太那么的主动性强烈性去说我自己怎么样怎么样，你反而是那种比较容易倾听别人的，愿意分享的，愿意引导别人说出来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从小每个人的不一样的特质吧。那对我来讲，我觉得硬浩在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慢慢塑造你现在的个性。
嗯，
因为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当我们再度重逢之后，
是
我们在喝酒再度重逢之后，我觉得硬浩是一个很有趣味的人，就是你这辈子绝对不会过得很无聊，你这辈子绝对会不断创造自己的趣味，自己的人生。即使也许将来我在田里看到你，带着斗笠的硬浩都可能会说：“哎，老罗，老罗。”就是我觉得现在面对面看到的硬浩，就是一个我觉得你充满了无限的可能，而且那些可能性都是充满了很大的正能量。那会让我分享到那种喜悦。那我很想知道，就是在硬浩的生活当中，除了老罗这样之外，除了爸爸之外哦，除了爸爸，除了老罗之外，硬浩有没有这么多的其他机会会跟我们这个年纪的长者成为好朋友，或者会去一起喝酒？我很想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是你特别呢，还是你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是这样的？
像我这个年纪，很多就是身边的同侪或什么，他们对于一些就是刚才我跟你我们刚才分享的那些所谓的长者思想，就是很排斥。那他们甚至排斥到就是有一些甚至不太喜欢跟家里的可能爸妈或是一些人去讲话或什么，因为他们就觉得就是你们讲讲很快又会说啊我们怎样怎样的。这部分就是有些人可能就会对这个蛮排斥，那我就觉得是蛮可惜的，因为像虽然我跟老罗，你可能我们有一个身份是师生，
师生对。
那可是我们在重逢之后，我们的重逢是在酒吧，那喝了一口酒之后，那个世界又颠倒了，对。对啊，我们
硬浩变成我的老师这样。
对，我们开始什么话都可以聊。那但是说有时候就讲到说可能。我们以前一直以来就是小时候可能被教导，或者说就是，年纪大的人他们的一些人际关系啊，或什么这些东西是可能比较相对我们来说是有经验，所以被教导的知识都是说我们要向他们学习。那可是像喝了酒之后，我们聊天的，就是这些就是并不会是老罗给我建议，而是我们两个互相讨论。
对对对对对对对，
有时候我会有比较好的想法，然后有时候老罗会提一些我没想过的一些思维。
对，我可以跟阿尔伯特的朋友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喝酒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讲是必要的。我觉得不会喝酒的人蛮可惜的。我觉得不会喝酒的人你要训练一下自己的酒量，因为怎么样，喝完酒之后你知道再慢慢微醺，不要醉哦，千万不要喝到醉。在微醺的时候，你的身心都完全舒缓放松的时候，你其实会讲出你内心深处平常压抑的话。可是我要讲的是，那些压抑的话其实才是你真正给你力量的话。所以为什么我跟硬浩在喝了酒之后，你知道我们就会很疯啊，然后我们有时候甚至还会笑店里面的其他客人这样。就是我们完全就脱离了所谓的世俗的界定，说哎，老师跟学员怎么可以喝了酒之后在那边肆无忌惮，在那边
道貌岸然，
对对对，
学生应该要求
之若渴，就老师喝完酒之后那个什么真面目都现出来了这样子。
是，
那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很开心有这样的小知己，就是喝了酒之后，我觉得就像我刚才一直讲的，我觉得今天这一集我觉得我要跟很多人分享，就是不要让年纪成为一种束缚。像我从硬浩身上就得到一些很多的回馈，那这些回馈有的时候是来自于他对于他自己的人生的规划，那甚至我觉得对啊，现在年轻人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都是好像没有未来感没有规划感，其实硬浩给我一个很正面的标记，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很努力，非常努力，硬浩是非常努力的。回到刚刚的那个喝酒这个话题，就是他同时又是我跟硬浩当之间一个很有趣的媒介，就是我们在喝了酒之后，在那个氛围当中，什么外在的什么眼光什么什么其实都完全淡掉了。那我们两个就会想聊什么就聊什么，然后就甚至会开互相玩笑等等等等。然后硬浩分享他的规划，然后我分享我的规划，甚至有时候硬浩会吐槽我这样。
是，
可是我觉得 我觉得那种放松就是纯然的放松，你会觉得人生就是要这样啊，为什么你一定要把那么多的标记框在身上？老师又怎么样？老师不用
老师也有酒瘾的
有酒瘾的老师，这样吗？
对
对对对，在那个跟自己的学生或是年轻人在那个喝酒的当下，你会发现哦，原来有一个世界存在着，那个世界是喝了酒之后那个酒的发酵或过后的那个世界，它会完全的释放出自己内心的真实世界，然后那真实世界互相影响互相感染之后，你会发现酒会让这两个人关系更密切。所以酒是不是人类的好朋友，是吧？
是
OK， 就是因为第三集呢我提到了大家走的这条路是恐惧跟缺，好，那很多朋友就会觉得说，是吗？那难道这世界就没有希望了吗？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话题当中，我们延伸出今天这一集，我想要跟着我的小伙伴，好的人生小知己硬号，那我们可不可以手牵手走出另外一条不恐惧不缺的路？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个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未来、充满了趣味能量的小伙子来跟大家分享，跟老罗对谈。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从这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也换一个角度，我也被打醒了一些想法，我是不是也可以从年轻人的角度去想想，哇，原来这世界还有很多我未知的。最后我想到一个画面跟大家分享，如果硬号成为这样的音乐家，我觉得他一定会在台湾音乐史上留下记录。就是我很想看到硬号穿着燕尾服，然后穿着蓝白拖在那边唱着声乐，我觉得那是一个非常奇妙可是充满了趣味性音乐性的一个画面。那我希望用这个画面来收尾，也希望今天听到硬号跟老罗对谈的朋友们可以知道，哦，原来我们还有这么多无限的可能正在发生着。那如果你想要约老罗喝酒可以，但要尽早，因为可能接下来我就会被约满了。好 OK， 那很谢谢今天硬号来上老罗节目，
谢谢。
那硬号有什么要跟大家说一下的？
就船到桥头自然直所有事情都是就是顺着自己的心走都是没有问题的，老罗也是顺着自己的心，
是
走出这么精彩的人生。
是，好，那今天谢谢硬号，我非常真的要非常谢谢硬号，就是你在老罗的人生当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块。好，并不只有喝酒哦。好，那今天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下回见，拜拜，
拜拜。